感谢上帝带领我们来到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再次回到过去几天你的恩典，感谢神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每天都要上班又要上学工作，晚上我们一同来分享交通讨论我们体力精神灵性各方面都受到考验了。感谢主，因为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再次回到我们有这个机会一同来探讨不单只在信仰上并且在社会当中的问题，我们感谢主。我们回到以前的基督徒，感谢主，他们不管在东方和西方，他们都靠神的恩典勇敢地为主做见证。但愿我们透过这些的研讨帮助我们能够知道苏格兰的基督徒的勇敢，使我们今天也受到感染。但愿我们看见以前的云彩，我们现在更加相信上帝会保守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不管世界多么的动荡，我们知道主你仍然坐着为王，我们就仰望你。求主保守我们今天晚上有个美好的结束，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分享有讨论，使我们能够将所听到的尝试关联到生活和侍奉当中。我们感谢主，再次为到同工感谢主，为他们的一切的筹备和辛劳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是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我们来到最后一个晚上，希望今天晚上我们能够完成我们的教材，但也希望你们可以大家有些交流的时间哈。那我们将昨天的讲义我们就派了给大家，那我们昨天讲过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不会用啊，你们就收集起来，你们可以再看一次啊。跟着我们今天讨论第二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人物，就是亚当斯密那亚当斯密是很重要的人物，我们在一般的报章上面我们久不久都会看见他的名字，特别我们现在经常讨论到经济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很值得探讨的啊。那我将他一些比较有趣的生平剪贴了出来给大家啊。那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学者啊，这里说到他是一个经常会不是胡思乱想啊，他会自己去想东西的人，他不会记得他做过什么事情啊。比如有一次他去当时候最高的官职做到海关的专员啊，跟着他一不留神的将自己的公文上的签名啊，他就签了前一个签名的人啊，他都忘记他自己要签自己的名字。他是个很瘦弱的孩子啦，孩提的时候啊，养成自言自语的习惯，一生未改。我们传道人有时候都会有这个习惯啊。我们很多传道人喜欢开车的时候预备讲账，所以现在幸亏有流动电话，所以人家以为我们在讲电话啊。他曾经被一个吉普赛人绑架，所以这个人真的很怪的啊。另外呢，他经常独自出神啊，他有一次去晚宴，对一个很有名望的政治家，他就骂他啊。跟着呢，旁边有那个政治家的亲戚，他就马上不敢再讲了。但是跟着呢，他就低下头，跟着突然之间就说出神出神，这个人真的是出神啊。有个传道人跟我说呢，他有一次开车，孩子坐在他旁边，有两个弟兄姐妹坐在后边，他就想起最近执事会很不满意，他就开车的时候就说执事很多很多问题。后来他想起，哎，后面那两个弟兄姐妹原来执事。Anyway， 第四，他去晚餐呢，人家请他去了，结果呢？他问人家，他说你在讲的是谁啊？人家在讲他的父亲啊，他竟然不知道请他晚宴的是谁。 我很怕会有请我吃饭，因为他们通常请我吃饭又会请其他人，但他又没有给名单我，那我整个晚上呢，我就说，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就每个都是这样子。我到现在，我的教会其实不大概只是70-80个成年人，我到现在还很多时候没有办法记得他们的名字。不过我很努力了，我最近秘诀就是我半年前下载了一个名单，所以我经常看手机看着，但是没有照片啊。他最好的朋友是大卫幽默啊，所以有些人说你看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有问题啦，他跟这个无神论的神哲学家一起，哎 ，David Hume 不是无神了啊，结果呢，连亚当斯密的信仰都成为疑问了啊，好像美国的国父一样啊，当时候的英国人也是一样，牛顿也是一样，就说呢，他们相信不是一个有位格的神，他们是自然神论啊。结果呢，是一个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我等着会讲这些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啊，叫做高斯，他是少数，几乎是唯一的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是专门研究中国啊。他临终前写了一篇短文，就是对中国大陆十的忠告，在网上疯传了，你们可以查高斯对中国十个忠告啊。高斯就研究过亚当斯密啊，他说亚当斯密不是自然神论者。不过总而言之，你看他的国富论呢、啊，他是要献给 David Hume 的，但是大卫幽默死了啊，而大卫幽默呢又指定了他是他的遗产的管理人。哇，你看这两个人简直狼狗为奸，所以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有问题。好像教会里面就是那个人从第一天来教会我就觉得他有问题，你看就是直觉都知道他有问题。好，就讲完了，这个是所有的臭事都抖出来了。 OK， 跟着呢我们就讲这个，也是昨天派过的了，不过我今天早上5点钟就给旁边的清真寺吵醒，我就将这个英文的标题也打进去，这个是早上5点钟神志不清的时候，好像亚当斯密的样子一样，就打了这个英文的，你们可以看啊。这个大致上就是整个他这两本著作，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特别要来讨论，就是到底这一个亚当斯密他的著作当中他所讲的资本主义到底是北方人哪码子的事。我很多北方会有些，所以我要学他们啊，顾客以顾客为主，哪码子的事啊，我们要讨论一下。昨天讲过了啊，比如那个看不见的手其实是只出现过一次啊，但是其实它反而是在前面的经典之作当中呢，它就提过出来，所以这个就是很有趣了。它用这个看不见的手来讲道德情操，也用看不见的手来讲到这个资本主义。那我们会讨论一下啊，跟着呢就是下面国富论啊，他讲到很多这些的经济的原则啊。那因为我们的重点是希望讨论他的思想、他的哲理，那所以关于很多这些经济学，你们在大一的时候可能都上过了。他有三段话是经常被人引用，而这三段话呢都是我认为呢就是很遗憾的是最被误用的三段话，但也是最有名的话啊。第一啊， 就是他说过，他说整个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商业的关系、生活的关系是什么呢？英文就比较有一种羞耻的美感。It is not from the benevolence of the butcher, the brewer, or the baker that we expect our dinner, but from their regard to their own interests. 并不是因为屠夫、酿酒者、面包师的慈善，或者我们这个 benevolence 啊，我们有时候可以翻译作因为这个字经常就是指到差不多是现在所讲的福利 welfare， 所以我们可以翻译作慈爱啊，或者关爱啊。我们不是因为他们的慈悲、慈祥或者慈爱，我们才得到他们的服务，但是呢，因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呢，他们会好好款待我。我今天中午呢，就到处走，去了我住的旅店附近一家四川菜馆，因为它有冷气。旁边那家福州面，当然没有冷气了，没有空调了。热到了，你走过的时候呢，这个热气基本上就是从这个福州的面地冲出来这样子。但里面坐满人啊，外面的桌子坐满人，里面也坐满人。哇，我看他们热的，吓得我简直不敢去。我没有看孙悟空啊，就是这个周润发的孙悟空啊。但是差不多我想象，就好像这个五台山啊、火焰山啊，热的要命。那个四川菜馆呢，有空调啊，反而不坐满。所以我就觉得很有问题，所以我走的时候呢，我再一看看一看这个福州面到底有什么。你要学广东话了，今天晚上再来一次保护广东话委员会工作啊，有没有这么巴闭，有什么这么巴闭啊，有什么厉害。我看图看见有个福州面，所以刚才强迫李牧师带我去吃啊。好，那我进去四川店本来叫什么猪耳朵这个冷盘，后来我觉得应该叫个辣一点的，叫了个什么猪头啊，猪肚子啊，跟着叫了一碗面不辣的啊。但后来他原来有 WiFi 又有冷气，我都坐了很久啊。结果呢，我就叫了一盘花生，四块钱加币，是我一生吃过最贵的花生。我们在香港还买到四块钱港币的花生。OK， 这里四块钱花生，所以呢，我这史无前例第一次走的时候要打包这个花生，要打包。那这个肯定这个店刚刚开的，六个七个人啊，应该是四川人的啊。他们我做到差不多两点，他们呢就关了好像一个空调，另外一个我觉得他们可能有几个系统，但我已经感觉到没有空调。他一点钟关，但我做到两点，坚持做下去，因为我在看亚当斯密，我看得津津有味，就一边看一边吃花生啊。不是因为他们的仁慈，是因为他们的 own interest， 所以他们对我这么好。全部人走光，只有我。我最后做到1:45，我都不好意思，我就问他们，因为我觉得他在关冷气，我说。你们是不是关门了？因为昨天我在一个日本店，他到2点钟就关，赶我走。所以中国跟日本的关系真的不好。那这个店他说没有，我们全天开，你可以坐，不过我们下午没有冷气，坐得好热。但也是 self interest 啊。所以从这里来讲呢，这个就是经常被引用，并且我认为是误用的一句话。那这句话如果你这样用的时候呢，基本上在美国你引用啊，这个就是美国，你看服务态度多么差。他们现在说美国的所有的航班上面的适应的年龄都是亚洲的3倍。为什么找老婆婆来照顾我，我也不知道啊。但我仍然是坐美国飞机了。但总而言之呢，真的 你就会看见美国没有人情味，服务态度差啊，用三倍年龄的空中，你叫他空中阿妈都不能够了，他是空中祖母来招待你，但是人家有 self interest 啊，你说人家这个就是美国的问题啊，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的好感，他们完全是自私自利的，所以美国的服务很差，对，可能是啊。但你看看整段的英文呢，他说 But man has almost constant occasion for the help of his brothers or sisters, and it is in vain for him to expect it from their benevolence only. 那你去美国就知道了，你不要期望美国人会对你很友善的，不会的，你进去店没有人踩你的 ,OK? 所以你不要强求。It is not from the benevolence of the waiters that we expect our dinner, OK? 不会有人踩你的 ,but from their regard to their own interests, 啊。意大利也是啊。意大利的头盘跟着他们的 whatever 啦，我不知道这个意大利门呢，总之他的所谓的餐起码有三道。跟着再有甜饼，所以起码五道都六道菜，如果你进去就说 spaghetti 他就一定骗你出去的，法国餐一定要吃三个小时，而且是九点钟开始吃，所以现在我跟师母是九点钟开始吃晚餐，我跟师母说啊，年纪这么大了我们九点钟吃，吃完就睡，他说肚子大不要紧，很快上天堂啊。所以你如果去一间高级餐馆，你说啊，就只来一盘意大利粉，他一定赶你走，特别你去美国你不叫甜饼，人家真的觉得你神经有问题啊。所以他们是 self interest 啊。但是你看看他说 we address ourselves not to their humanity but to their self love and never talk to them of our own necessity but of their advantages.Nobody but a beggar chooses to depend chiefly upon benevolence of his fellow citizen. 真的，你去欧洲，还有在美国，现在其实在亚洲都是了，是吗？你进去一家店，也不需要米芝莲了哈，这什么店都是了。你不要整天就 waiter waiter 啊啊，你不要，人家会来的了。那你说为什么要等二十分钟才来问你要不要一杯水？这个叫高级餐馆哦。你不是去一个福州面店哦，啊！但是我跟师母去的，他总是这个又上网，他总是很紧张，一坐下来说 waiter waiter waiter， 人家不睬你啊，这个是一定是二十分钟之后就问你要不要一杯水，跟着再二十分钟他问你要不要一杯酒，再二十分钟他就问你吃什么头盘，你准备叫正餐的时候已经起码一个半小时，这个叫做西餐 ，OK。你不能够叫他们的，他们是有他们的 system， 整个店只有中国人，永远都在西餐店。哎 ，waiter， 是这样的，他们有他们的 interest 啊，他们的 interest 是什么呢？他们不单只要赚你的钱，他们要赚得很有品味，他们要延长他们这种的文化，就这样。所以你要知道，你喜欢叫来叫去，你都去福州面店。啊，你喜欢比较西方的啊，比如你们当堂这个 Swiss Hotel 瑞士酒店啊，价钱是大概100倍啊，就是跟福州面，所以就这样子，他们是这样，你不能够说，哎呀，我赶时间啊，我不能够吃五道菜的意大利菜馆，来一盘面就可以了，你不能够，他们有他们的 system 嘛，啊，所以呢，这一句话。你要想清楚，他不是讲到有没有人情味的问题。那现在很多人会去餐馆都知道啊，他们是有他们的 system， 你去吃什么菜就要用什么方法去吃。好，第二，下面这一个就是看不见的手啊，这看不见的手呢，是在《道德情操论》里面的。他说一直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做出几乎同土地在分配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做出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 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的资料啊。那在这里呢，这个是很怪的，它是在《道德情操论》里面提到，但是是讲经济，所以《道德情操论》里面的这个同情心就是跟经济有关系。他讲到了 The rich are led by an invisible hand to make nearly the same distribution of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which would have been made had the earth been divided into equal proportions among all its inhabitants and thus without intending it, without knowing it, advance the interests of the society. 当然你看了之后你会有反感了， The rich, 有钱人。你说没有，好，预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OK， 这个下面这段呢就是道德情操论的第一卷第一章开头的第一段，在这里呢就是他定义什么叫同情 sympathy。 那 sympathy 这个字呢，现在一般来讲啊，起码在美国，我不知道在英国怎么样，是一个不好的字啊。你不能够说你的同事说他的狗死了，你不能说 Oh, I have sympathy of you。 那这个是政治不正确的慰问方式。你说呢 I have empathy, Oh, I empathize with you。 哇，你的同事觉得你很有文化了哈。Sympathy 呢就是你在高他在低，这个政治不正确，我们现在讲平等是不是，你们新加坡也是讲平等呢，所以呢现在 sympathy 是个不好的字啊。啊，但是当时他是用这个词，并且我要说呢，这个是用得很好。Sympathy 你知道跟 symphony 交响乐团一样啊，是共鸣哦。其实你想 empathy 你怎么样，当然我很喜欢这个比方了，说 sympathy 呢就是有个人掉在井里面，你去到看见他，你就在井口上一直陪他，你说哎呀好可怜。 empathy 不是， empathy 呢就是你看见有个人掉在井里面，你说等一等，你就马上去跑去找一条绳子来将他拉出来。所以很多辅导员都说呢，我们现在要 empathy。 你知道吗，有些时候啊，我其实不是太想那个人去找绳子，特别呢那个是个很美丽的女孩子，哇，我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女孩子，她来，哎呀陈牧师你怎么样，我说哎呀你在上面陪我了，你不要走了。你知道吗，有些时候啊，可能那个人陪你好过那个人去找绳子，并且他因为是女孩子，他找到绳子来都拉我不上去。为什么 empathy 一定好过 sympathy， 想一想，不一定的。但总之现在的辅导员经常说呢 will have empathy。 下面我就说呢 how can you enter my empathy， 你怎么样进入我的这个感受。有些人呢，比如你很哀伤，他说哎呀我很明白你，你哭的时候你说什么明白，你根本不明白，我这样这么痛苦你还说，你这样子说就令我更痛苦。你最好不要说我明白你，你说哎呀我很难感受你的痛苦，你说哎呀真的好了。所以有时候你不要跟他有共鸣啊，反而比较正常一点。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的存在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Well, sure, 这个人人都有恻隐之心了。这种本性是怜悯或者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的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候所产生的感情。这里呢你要注意，我将英文整段打出来了。他说 How selfish soever man may be supposed, there are evidently some principles in his nature which interest him in the fortune of others and render their happiness necessary to him, though he derives nothing from it except the pleasure of seeing it. 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之所以能够对其他人有同情，不是因为我们能够获得任何的好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之所以有同情心，不是从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感受。 乃是呢，这里有个很大的字，就是 imagination， 是想象。我们是透过想象去感受人家的。在这里呢，很难说明白了，就是我们经常呢，以为呢，我们是因着人家的痛苦表情，我们呢就有共鸣啊。跟着呢，我们是因为有了这个共鸣之后呢，我们就感受到人家的痛苦啊。但是呢，亚当·斯密就说不是的，他说我们其实呢是在想象人家的处境，我们呢才去感受说我们有同情心。就是说呢，这一个我们所讲的我们的切身处地，我们的感受是透过我们的想象力而来的。而这个想象力呢，它不是因为对方的痛苦，甚至不是因为对方的表情，乃是呢，我们是因为他的处境，我们产生一个很大的共鸣。简单来讲，我们不是对那个人有共鸣，我们是对他的处境有共鸣。你说不是啊，你看张姊妹哭得这么厉害，你难道还没有同情心吗？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有同情心的感受呢，经常是看电影看电视。我想问呢，看电影呢，比如是爱情电影也好，是这些功夫电影呢， action movie 打仗的电影，那个演员有没有死掉？他有没有中枪？没有啊。那你为什么哭得这么厉害？我坐飞机来的时候呢，就看了一套香港的警匪片，看得我一直流眼泪，因为我感受到第一，我太久没有看香港片了，我觉得我离开香港这么久，我觉得我很惨了。第二呢，我想起我很多朋友还在香港，另外很多朋友在新加坡，哇，我说哎呀，真的以前我们经常见面，现在这么久没有见面，大家都老了，我又哭了。跟着呢，看见里面几个演员呢，以前呢都很英俊的，现在都老了，我又哭了。所以一边看一边哭了。虽然里面又开枪啊，又用机关枪啊，又有手榴弹啊，结果全部都死光啊，连这个演员都死光啊。但是总之我都是哭了。这是你的共鸣吗？那如果是的话，我想问你对演员的共鸣是一种怎么样的共鸣？到底什么叫做同情心或者共鸣啊？你说不是啊？陈伯伯昨天跌倒了，所以呢他的大腿这边跌伤了啊，我们真的很不好受啊。伯伯很好的，一直都照顾我们啊，好像我们中了爸爸一样。好，那你知道他痛得怎么样？你是看见他的表情你有共鸣？当然了。但是你之所以觉得你有共鸣，是因为他跌倒吗？是吗？你是不是真的很清楚知道他的这个感受，他的痛楚的感受？那结果探病的人我们会知道啊，我们真的会有些时候去探病，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他受的痛楚的。他动过一个很大的手术，他说他很痛，我们可以想象出来是吗？但是结果你真的你不是对他的这节他的病痛有共鸣哦，你是对他这个病痛的处境有共鸣哦。那如果这样子来看的时候呢，你真的要想一想，到底我们共鸣的这个对象是什么啊？我尝试拉一个照片出来啊。那如果一个照片，一个痛哭的男人，一个痛哭的女人，或者调转过来，一个很可爱的小孩， 你说陈牧师，我看照片会有共鸣，对，我看油画可以有共鸣，对，所以我们对表情有共鸣，对。但什么叫表情？如果那个男人在痛哭，这个女的在痛哭，那你为什么你会有共鸣？你一定是想象有些事情发生，可能他的爱人过身，或者他有很大的身体的痛苦。所以我没有说呢，你不能够对人的表情有共鸣，但是光看一张照片，你是加上了很多自己的想象。并且你有没有试过，你看一些的照片，人家在哭，你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你不知道怎么样有回应。所以我绝对承认表情是我们反应的对象，但是那个表情呢，是我们加上了很多我们的想象力。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说亚当斯密呢，他就列出了起码有四种的同情啊。第一种呢，他说呢，就是我们去安息礼拜，对，不是对家人，不是对双家，是对死者，我们有一个共鸣或者同情，它叫做 elusive sympathy。因为对方是没有回应的，但是你会痛苦。你说他死了，他很痛苦，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他痛苦？总之你觉得很惨，是他的家人在哭啊，他没有啊。那如果他是基督徒啊，我们相信他应该在平安当中啊。这个 elusive sympathy 的对象呢，是没有回应的，是我们凭我们的想象力，我们有共鸣。可能对方是不想你有爱哭的。我最近我们有传道人过生，有师母过生，他们有些要求啊，譬如他们要求来的人不要穿黑衣服，他说你要穿普通的衣服，最好穿有颜色的衣服，因为那位师母说他是回到上帝那里，他不想这个安息礼拜成为一个哀伤的，乃是应该成为一个庆祝的。很多外国人他们的安息礼拜，基督徒都会说是 celebration of life， 生命的庆祝。所以当我们觉得看见这个死者，我们就觉得哎呀他死了，但这个是我们的幻想 elusive sympathy。 那这个是他说啊，你可能不同意他。第二是对方身体的同情，这个是他说的，你可能不同意啊。他说我们是没有办法对人的身体 physical condition， 对人的真正的感觉 sensation， 我们有 sympathy， 我们有共鸣的，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他痛得怎么样。比如说看他的表情都知道了，但不一定的。总之呢，他说特别我们看见有些人他受折磨，是他受刑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但我们呢就产生了想象力，我们用我们的想象力真的设身处地，我们就说了哇，他真的受这么大的折磨啊。这个就是我们对于人在受痛苦的时候的回应。他说呢，这一个仍然来讲呢，表面看起来呢，仍然你可以说是自我，他用的这个字叫 selfish， 但是这个字不是指到自私，当时候用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你自己以自己为中心的去想象人家啊。他说呢，这个仍然呢，好像是你自己去想象人家，而不是你真的明白对方。而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这个旁观者就是任何同情和共鸣的必要条件。旁观者的定义呢，就是你永远没有办法进入对方的痛苦。 你是用你的想象力的。父母亲，特别母亲呢，做妈妈的，我们的孩子病了，做母亲呢，一定就最担心，经常就说：“哎呀，情愿我自己病了，啊，孩子们有疼痛或者受伤，你一定说：哎呀，情愿我自己受伤。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因为母亲永远没有办法进入孩子那个生理的状态。你可以说呢，这种叫做生理性的同情，你是没有办法的啊。但是我们却用我们的想象力去想象他到底有多大的痛苦。第三，叫做设身处地式的同情呢，这一个呢其实不好说，因为呢每一种的同情都是设身处地的。但他用来这里用一个例子呢，就是说呢，我们是没有办法明白对方的痛苦，但是呢我们是用我们的想象力去想象他们的痛苦。在这里呢特别举一个例子了，就是呢如果有家人去世啊，有家庭没有了其中一个成员，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呢，我们就会想象如果我是他，我会有什么感受。所以在这里呢，不是指到那个人在痛楚当中，而是指到那个人他在一个痛苦的环境当中。那这个叫设身处地了，就是我们会想象呢，我变成那个人啊，如果我变成他，跟着呢他没有了一个家人，那我会怎么样。所以这个跟第二点有一点不同，第二点呢是那个人本身在痛苦当中，第三点呢是那个人在一个痛苦的处境当中啊，比如他破产，那我会想象啊，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样。第四，他说呢，这一个呢他认为呢是绝对没有办法你会能够有共鸣的。这一个情况呢，就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们是应该可以好像去明白对方啊，但是我们是一个外在的，我们是个外人，我们是一个他人啊。在这里呢他用的例子就是呢一对热爱中的男女啊，他们的世界呢是斗钱在一起的，在热爱当中啊。跟着呢这个旁观者只能够去尝试去体会他们的爱，最后呢他只能够说，他们既然在爱当中了，我最好跑开，不要再骚扰他们啊。因此这一个就是旁观者永远没有办法明白这两个人为什么会相爱。可能你走的时候会跟你的太太说，怎么他会跟他谈恋爱的呢？他们两个怎么可以在一起？你没有办法理解的。这个就是说呢，如果两个人有一个 bonding， 你是在这个 bonding 的之外，你是没有办法参与他们的感情啊。你只能够说啊，我为你们高兴了，你们终于谈恋爱了啊。所以这个很接近一个家人的关系或者一个婚姻的关系啊，你是不合宜的进入他们的啊，你是不能够的，这个是绝对没有办法参与。所以亚当斯密他最后呢，他要谈的就是我们人呢，到底是一个自私的人，还是我们是一个利他的人。在自私和利他这两个极端，我们经常会说呢，一个是人的性是善的，一个是人的性是恶的啊。那如果我们经常是这样分的时候呢，当时候其实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主流的看法，就是人是自私的啊。在这里呢，就是我就用了一个昨天有提到的一个例子了，就是讲到当时候有一本很微妙的著作啊，叫做《蜜蜂的比喻》，这个写的人叫做曼德韦尔，他说这个蜜蜂的比喻呢，就是他要强调啊，我们个人的恶其实就是公众的利益。 好像他的意思是说呢，我们如果越坏，社会就会越好。所以呢，他成为了一位声名狼藉的思想家。他的书啊，搞到一个地步啊，整个欧洲都轰起来，甚至很多人要攻击他，基本上打官司啊，要抓他啊，结果呢，到了一个地步啊，甚至说呢，他这本书成为公害，到现在仍然是争议不，现在富有争议。但这本书呢，影响大到一个地步呢，影响了 David Hume， 影响了亚当斯密，也影响了哈耶克。这个就是当代一个奥地利很有名的经济学家，就基本上就开展了整个美国的经济学。啊，他是美国经济学的老祖宗，一个奥地利的思想家哈耶克。你就说啊，你看资本主义啊，原来是这样子来的。OK， 这本书又出版了，结果呢，在中国出版了，所以他们现在开始有些人来研究啊。2002年出版，他的故事他是用一首打油诗来讲的。他说呢。什么呢？他说我们现在所想象一个蜜蜂的世界啊，这蜜蜂的世界呢是怎么样呢？这个是一个美好的世界啊，他们很勤劳工作，这个整个蜂巢是个完美的世界啊，他们是很奢华的，经常去买皮包啊，开 BMW 啊，但他们有很好的政府、军队、繁荣的经济啊，他们是法治的社会，法律高过君主，而他们呢有各色各样的社会角色，他们又分工，好像真的蜜蜂一样，有工蜂啊，有蜂后，有不同的角色，而这帮的蜜蜂呢，哇，你看他们。他们是极其贪婪、奢侈、骄傲、虚荣心、嫉妒心，很坏的这帮蜜蜂，就好像那一次蒸了我伤口的那个黄蜂一样啊。他们互相满足着彼此的需要，并且呢，因此使得蜂巢成为乐园。哇，简直是索多玛、蛾摩拉！数百万的蜜蜂，他们呢纷纷尽力。满足着彼此间的虚荣和贪婪，而另外呢，还有数百万的蜜蜂就被雇来，目睹他们的手工在横遭破坏。所以他们有本地人啊，又有外来的劳工啊，我没有指任何国家啊。更说呢，这里说呢，他们有些人是怎么样呢？哇，他们有股份的，原来他们可以上市的，痛苦很少。啊，他们尽力投入做生意，收益丰厚，但有些呢就注定要用苦头啊，铁铲啊，背负着一切的重担。不幸的人呢，情愿日日的挥汗啊，开四川菜馆店，好热，还要炒辣椒给这陈牧师吃，很疲倦啊。直到有一天，他们终于上诉，天庭的神明呢，听了他们的控诉。他说呢，我们真的是一般坏透的蜜蜂了，如果我们能够变成诚实的蜜蜂就好了。于是呢，因为是神明嘛，所以法力无边，他就一眨眼之间呢，将所有的蜜蜂就变成了诚实的蜜蜂。他们就马上很羞耻了，看见自己家里面有20个 LV 皮包，哇，他们简直无地自容，他们一线的面具通通呢丢下来了，所有的 LV 皮包都拿去做填海，等我们可以再起多一个赌场。看出来，在这个时候呢，虚臆臆设虽然已经不存在，但蜂巢呢却被另外一个可怕的面貌取而代之了。哇，房产bubble 泡沫啊，贬值啊，跟着呢，节制欲望的中风呢，他们也不再花钱了，整天就将钱存在户口里面，也不再用信用卡， 不单是商号，所有公司都将工厂作坊全部关闭，各行各业不弃绝扯方啊，告诉 你不要来我们这里吃了，我们很多味精的很难吃的，你去旁边那家福州面了比较好一点，这样子哦。跟着最后了，哇，这个蜜蜂的数量急绝感减少了，面临着外地的日蹭了，应有的蜜蜂呢，哇，就好像天空之城一样啊，很强的抵抗啦，保卫自己的国土啦，最后呢凯旋的代价就好像诺曼底一样了，死了很多人了。战争过后呢，他们飞进一个空的树洞里面，就在那里呢安享他们的晚年了。这个虽然是一个国家有盛到衰的故事啊，并不稀奇，但让人迷惑的是这个蜂巢衰落的原因原来是阿德的退却。英文就这样说了， Bare virtue cannot make nations live. In splendor, they that would revive. A golden age must be as free for archons as for honesty. 哇，这个很有名的话。总之呢，国家不是建立在所谓美德之上的，国家是建立在每个人的所谓 private vice 啊，每个人的恶德的。这个 vice 很难翻译了，它不一定是指到了你去抢劫啊、害人啊，但是呢，就是自私自利的。哇，这个好厉害，这个要送给俄国的总统普丁啊，来建立俄国啊。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见啊，这个书就造成很大的纷争。你们还记得英国的文学吗？譬如大人国历险记、小人国历险记啊。你们知道这个作者 Swift 啊，其实是个讽刺文学家，他是讲到了现在的政客呢，有些呢好像这些巨人一样啊，我们又要讲广东话了。就头很大但里面没有脑袋的，有时候我们讲笑就总统跟饭桶没有分别，我们经常笑美国就这样。小人国呢就是说呢，很多人呢真的是 little people 啊。有一次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回来告诉我，他在学校学一件事啊，他说呢，老师今天告诉我们啊， little people talk about little things, middle people talk about middle things, 我说 big people 呢， big people talk about big ideas,哇，很好啊，啊，那我说爸爸呢？哦，爸爸 ，you are big people with empty ideas 。所以呢，他说现在的政客呢都是 little people， 讨论小的事，啊，无可作为。鲁本逊《漂游记》，他是讽刺当时候的人呢，认为啊，我们现在要回归自然，就好像这个蜂巢一样了。啊，我们不要有名牌店啊，不要有 internet 啊，我们约简朴生活啊，去巴厘岛就最好了啊。结果呢，他就认为，所以他写了《鲁本逊漂流记》啊，来讽刺这一些希望回归自然的人。所以英国呢，还有《乌托邦》这本书啊，其实也不像是小说了，也是，他是讽刺乌托邦。他的书名叫《乌托邦》，这本书本身是反对乌托邦，所以英国一直都有这一个传统啊。这个作家 Medville 他本人是荷兰人，不过我很相信他是继续了这个欧洲或者英国这个传统，是用讽刺文学的方式来增辟时弊啊。所以这本书引起很大的风浪，但是这本书经常被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是最生动并且是最深入浅出讲经济的书。这本书的立场明显的是讲到人是恶的啊，但这个却不是亚当·斯密的立场。亚当·斯密的立场是说，我们人与生俱来就是有共鸣有同情，他不同意。另外，你们可能听过英国有个思想家叫做霍布斯啊，他写过一本书叫《利维坦》，就说呢，国家就好像一个怪兽一样，我们呢是要控制这个国家， 总之现代的国家是一发不可收拾，他们的权力只会一直膨胀。所以从霍布斯来讲呢，他的观念也是一样的，就是呢人性是恶的。另外就是意大利人马基维里的君主论或者君王论呢，毛泽东都看啊，不过记住这个因果关系很复杂。很多人说你看希特拉也看君主论，毛泽东也看君主论。如果一个人看了一本书就可以变暴君了，我相信我们人类的历史真的很容易解决啊。所以很可能不是因为他看了那本书他是暴君，乃是他本身是暴君，所以他喜欢看那本书啊。所以这个又是很复杂的问题。而且呢我们基督教的作家 C.S. Lewis 他讲过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他说如果你仔细看所有这一些很富争议性的著作，他们其实经常呢没有很特别的亮光，他们讲的呢就是当时的 common sense， 但是他们却一夜之间成为畅销书，这个确实事实啊。那我们久不久是不是有些电影就很富争议性啊，比如他很多色情啊，他很多暴力啊，我们说哎呀这个真的世风日下啊，伤风败德啊。那你们有没有试过你们的孩子跟你们说，他说爸爸妈妈这些我们老早已经知道了啊。就是呢我们经常会以为有些电影出来了，它就会令到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更加追求一些不好的风气，比如有一套电影是跳舞的，在街上跳舞，所以很多孩子呢就会学他们，对，他们会跟风。但是那个因果关系是怎么样呢？真的是因为这套电影所以产生更多的伤风败俗的风气，还是本身我们的社会已经开始所谓的分化或者瓦解，所以呢我们就有很多跟传统对立的这种不好的风气出来，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想一想，起码从文学的角度来讲呢，路易斯他说当时候这一类的著作其实很多。你们记不记得我们以前有一本中文书叫做厚黑学啊，就是呢专门叫人呢要厚脸皮啊，要骗人啊，就为求目的不择手段。还有孙子兵法，是不是有些这些书？那现在很多这些了，什么商场必杀技啊，这些这个 how to make a deal 啊，这一些啊。所以结果你真的要想一想，孙子兵法这些书啊，又说了啊。我们什么主席看过啊，什么总统看过啊，毛泽东看过啊，蒋介石看过啊，这一些啊，袁世凯看过啊。好，那他真的就是看了那本书，所以他做了袁世凯。你怎么知道？起码我自己，我看很多书，我真的从来没有试过看一本书，我一夜之间就变了，连圣经都没有改变我，是后来上帝改变我，我才去看圣经。所以路易斯就说呢，第一与历史不符，当时候这一类的书或者这一种的言论其实已经很流行，这些书汝其说它是一个真的中国大陆十年前很流行这个字，现在就没有了哈，这个也好了因为当时候什么新的东西出来呢，叫做横空出世出了一个男明星又说横空出世，跟着说孙悟空又是横空出世，跟着出了一个什么总理又说横空出世什么都是横空出世。不是的，这些书没有特别的。所以 C.S. Lewis 就说了，这些书最大的贡献不在乎它是横空出世出了一些新的念头，乃是呢它将众人都知道的秘密叫做公开的秘密。公开的秘密为什么是秘密的？我真的不明白。如果是秘密应该不是公开啊，他将公开的秘密再公开。公开的秘密再公开呢， 产生了一种快感，这种快感呢很接近我们人呢，讲得好听一点呢，虽然我们是成年人，就不要紧了，就英文呢就是你是很又要用广东话了哈，好居喜啊，你很喜欢去管人家的闲事啊，专门去 gossip 讲闲话，结果呢大家都讲这个闲话，终于大家讲出来了，陈太啊买了一粒好大的钻石，陈姊妹买了一粒好大的钻石啊，陈妈妈有一粒好大的钻石，大家都讲了，终于陈妈妈来了，她一定坐在前面了，20年都坐在前面，你的那个小孩子3岁就跑到她那里，婆婆，跟着她很大声说，这个是什么啊，哇，大家都笑起来了，产生了一个叫肢体偷窥狂的喜乐，大家都是 picking Tom 啊，大家都是偷偷讲的，但是大家都不敢说，终于有一个人呢将的国皇的心意讲出来，于是呢就将公开的秘密，在公开的时候呢，这个 C.S. Lewis 啊，这些文学家就说了，他就会说，他说产生了一个肢体偷窥狂的群众狂喜，提的我们快点去看，所以结果呢又产生了这种的喜乐啊，所以你要想呢，这个叫做 social psychology 社会心理学，这个就是 LV 皮包啊，这个是 Prada， 这个是什么女明星又未婚生子大了肚子。就是这些事情啊，它是 the talk of the town， 就是你们新加坡每个晚上都有，香港也有啊，我礼拜一就去了，不过是坐马航 ，OK， 我们有城中的热话，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些书它精彩的地方不是它所谓空前绝后，它没有，它是将众人所知道的讲出来，立场是什么呢？人是自私的，大家都知道。但没有试过用蜜蜂讲得这么精彩。那从这里来讲呢，你就会问了，到底我们基督教的立场是什么，或者到底亚当斯密的立场是什么。你认为从圣经来讲啊，圣经是说人是善还是人是恶的呢？你认为人呢是自私自利的，还是人呢是愿意帮助其他人的呢？你不要这么自私啊，你有好的想法要分享出来啊，要利他啊，你认为从圣经来讲 only from the Bible 人是自私自利的，还是呢人是利他的？什么是人是自私的？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是吗？那你怎么解释创世纪一章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并且上帝看为甚好，最好的第六天当然圣经充满了这些讲到我们人的罪的问题但圣经有没有一些经文说到我们会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圣经有没有说到呢我们是披上荣光我们是更像基督所以结果你可以说两种经文都有那所以这些是大问题，不可能一个晚上我们能够解决。但是在英国产生了清教徒运动，清教徒运动当中有很多文学家，有很多神学家，他们都有不同的立场，但是清教徒的文学呢经常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不管是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 作者是本人约翰或者是英国最大的诗人就是 John Milton 约翰尼尔顿，他的杰作就是失乐园他们总是讲到了悔改，就是一个罪人他怎么样悔改得救，好像天路历程一样。那失乐园就比较麻烦了，因为呢它好像是讲魔鬼撒旦的堕落跟着呢魔鬼撒旦就引诱亚当夏娃最后的结尾就是呢 亚当夏娃被逐出乐园，那这个就是失乐园的这个结尾啊。所以你从这里来讲呢，他们真的是整个失乐园都是以圣经作为题材。但是你想一想，整个故事里面他们真的主要表达的是一种怎么样的故事呢？到底我们人的本性在上帝的眼中是怎么样的啊？在我们从圣经来看，另外我们从这些文学来看，其实我们不管是认为人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我们应该有一个看法，就是我们尽管是罪人，最后都因为基督耶稣的救恩，我们蒙恩得救。我们最喜欢说的，我们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啊。所以圣经里面你可以说，最后我们一方面绝对是性恶的啊，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在信主之后我们都没有办法解决，但另外一方面呢，你也可以说我们仍然呢是有神的恩典来帮助我们。所以有时候呢，我喜欢用一句话来说呢，就是呢，他们是说到呢，我们是可以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改变。就是使徒们呢，他们说基督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就好像呢，是最后他们产生出来一个盼望，就是说呢，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人是能够被改变。其中特别亚当夏娃被逐出乐园啊，那圣经没有很仔细说，但是上帝就在他们被逐出乐园的时候，上帝呢就差派天使守着伊甸园啊。圣经又是讲得很微妙，就说呢，怕他们回去吃生命树的果子呢，他们就会永远不死啊。那所以你从这些角度来讲呢，你可以说最后呢，整个他们被逐出乐园是上帝的审判。但是我们也知道呢，整个过程当中好像是有神的恩典在当中，是吗？圣经说呢，神还帮亚当夏娃，帮夏娃做了一件皮草给他穿啊。而他们一生都要背负审判，但是最后呢，他们最后的确是会有上帝的保守在当中。所以如果这样子来看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可以说呢，最后他们仍然是有神的恩典保护他们但是呢，他们却是在审判当中。所以如果这样子来说呢，我们可以说整个圣经的救恩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性格，我们的罪是可以被赦免的。所以人既不是单单的性恶或者性善，我们乃是性是可以被神所改变，性可变啊。那如果这样子来看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抖禅很多这些大的理论呢，孟子的看法啊，或者墨家的看法，我们真的可以说呢，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是可以被神的恩典所得着。所以如果这样子来看呢，这个很接近亚当斯密的看法。他不是一个我们所理解的哲学家，就是他不会说人是怎么样，他没有定义的。但是呢，他是用一个很动态的方式，他要描述的就是人的同情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你再看回他这些经常被人家引用，当然我认为是引错的话，他要描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想一想，在一个多元的社会当中，我们有基督徒，有非基督徒，有伊斯兰教徒，有佛教徒，我们这些不同的人，我们一同的相处，我们最基本的基础是什么啊？他作为一个你可以说社会学家，他就提出了同情，就是呢，我们人与人之间能够有同感和同情呢，是我们赖以为生的最基本的元素。而这个同情心呢，一方面 它好像是使到我们人与人之间能够有关联，但是它最微妙的地方呢，是我们永远不会变成对方，所以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真的所谓的设身处地的去明白它，不可能。所以我们这个距离呢，不会因为我们的同情心使到我变成他，不会的。但这个就是人之所以为人最奇妙的地方，我还是我自己，但我能够跟你有同感，我们就建立了友谊。而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以说一方面我们是利他的，在这里啊，亚当·斯密呢，他是不同意啊，好像曼德韦尔或者霍布斯的看法，认为人呢完全是自私的，他不同意。他说呢，我们甚至啊，经常我们的同情心呢是对一些陌生人。那现在有 Facebook 了，你们经常会上网看一些人的照片，你根本不认识他。当你看见一个很可爱的孩子，你会很喜欢他啊。你看见一个人受伤，你会有怜悯他。我们对于在另外一个国家所发生的天灾，我们都有共鸣、怜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会强调我同情心之所以特别的地方呢，是我们甚至在当中没有利益的。我们是没有利益的，但我们却是很想去关心其他的人。所以你可以说在这方面来讲，他好像的意思是说呢，是人与生俱来呢，就是有一个关爱在当中。所以你再一次注意他的定义了，就是我们与生俱来有一种本性，这个本性呢，就是我们会关心其他人的命运。好，我坐车在这里经常看见很多游客，跟着新加坡 你们就帮他们，不同的人都会帮啊。这个就是我们会帮助陌生人啊。但是你说呢，我们新加坡人好客，我们帮助游客使他们多点消费，对，所以结果呢，他就在所谓的国富论里面呢，他就说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主要的就是出自一个叫做 self-interest， 我们自己的利益。但是这个自我的利益却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自私。我们要将 selfish 自私或者自我中心 self-interest，selfish 自私和 self-centered 自我中心和我们所讲的 self-interest 来分开啊。当我们讲 self-interest 的时候，它一定是包括了对其他人的同情心，但是它是以自己作为出发点，但是这个出发点呢却是有很大的不同啊。这个又牵涉一个很大的问题，最有名的就是中国的社会学家贝肖通先生啊，他就曾经用过这个例子来比方啊。他说我们中国社会跟西方社会最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中国的社会呢，就好像是一个小的石头丢在一个池塘里面，跟着呢我们就有很多涟漪。所以整个中国的关系就是一句话叫做亲疏有别啊，我们总之是自己的家人亲戚，跟着一直推到外人啊，我们是以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为中心去理解一个世界，不是代表歧视，但总之呢，我们所理解的我们世界就是这样子，是个同心圆啊。但西方却不是，西方的世界呢，他们是以整个社会里面不同的阶级和身份来分类的。所以呢，最后呢，他们重视的是什么呢？就是叫做身份，譬如公民和非公民啊，你是长官还是你是百姓，你是男还是女。对于他们来讲呢，整个社会呢是一个结构，但是呢对于中国人来讲，整个社会呢是一个关系 那我知道你一定会有不同的看法啊，绝对会，因为绝对有可能你会说外国人也讲关系，因为关系现在变成英文字啊。但是这个是一个很笼统的讲法，但总之呢，我们讲到 self-interest 的时候，在西方的社会来讲，他们有各种的原因跟历史，他们所理解的是在一个社会群体当中的所谓自我的利益，而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自私自利。但总之他所说的跟现在没有关系，所以到现在我都没有用资本主义这个字，因为我很有兴趣讨论的是他的道德哲学。他想描述的就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建立起来。至于他有没有用基督教的元素，或者他所讲的和圣经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休息一阵子，我们回来再讨论啊。就从这一点呢，跟着就拖到下面，就是他讲到资本主义的时候，下面呢就是讲到这两本书的关系了，《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这两本书到底有什么关联。好，我们休息10分钟，我们回来。